指巴比伦的势力重新抬头，给我们看见说，本来罗马帝国已经走入历史，现在呢，你看在历史上又重现，他从海里面又上来了。所以非常清楚的，第一个印象给我们看见的是巴比罗马帝国的复兴，这是第一点。那如果是罗马帝国的复兴，为什么这里讲七个头？那七个头很明显跟但以理所看见那个兽是一样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但以理所看见的狮子是一个头，所看见的熊是一个头，所看见的无名的兽是一个头，所以一加一加一是三，但是豹呢是四个头。因为你知道等到亚历山大他死的时候，他刚好他的国度呢就被四个将军瓜分了，所以是四个头。所以三个头加四个头是什么？是七个头。所以很明显，等到将来敌基督出现的时候，他是圣经里面这四个帝国的集大成，把它通通加在一起。好了，所以一面你是看见罗马帝国复兴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见几个影子，第一，它的形状像豹，是什么意思？这里有希腊帝国的影子。然后呢，脚像熊的脚，这是波斯帝国的影子。然后口像狮子的口，这是巴比伦帝国的影子。所以主的话一点都没有错，不光是无花果树，还有各样的树。那旧约圣经中各样的树是包括巴比伦，包括波斯，包括希腊，也包括什么？也包括罗马。但是请问大家，各样的树如果用主耶稣的话是讲各样的树，但如果约翰明白了主的旨意，就把它表现出来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，这个世界的古国通通要重新抬头，明白吗？那么我们已经看过 ISIS， 我们也看过伊朗，我们看过巴比伦势力怎么样抬头的，我们也看见过波斯现在怎么样慢慢开始抬头的。那么更重要的，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罗马的势力要抬头。那么罗马的势力抬头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都知道这个尼布加尼撒王所看见那个像啊，头是金的，胸是银的，然后肚腹是铜的，脚是铁的。那么头代表巴比伦，然后波斯大帝国、希腊大帝国，然后呢是罗马大帝国，然后一直到十个脚趾头，十个脚趾头就相当于那个十个脚，所以代表这个整个神的时间表，大事的时间，世界大表，是一个 flow chart， 可以说是一个整个的 timeline， 给我们看见整个人类历史是这样从巴比伦慢慢慢慢往下演变的。好了，那么现在问题，既然讲到罗马要复兴，第四只兽要复兴，那第四只兽有十个脚，十个什么？十个脚。那同时第四只兽也有四个指头，非常清楚的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罗马帝国复兴是指着什么来说的？因为当你读看见那个像的时候，你看那两条腿啊，一个是左腿，一个是右腿。当尼布加尼撒看那条看那个像的时候，两条腿是一样长的。可是当你读历史，你知道是西罗马帝国先亡国，然后过了一千年以后呢，东罗马帝国才继续下去。所以一个脚短，一个脚长，这个不像圣经的预言。如果圣经的预言的话，他们应该是一样长才对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在圣经的预言的应验上到底怎么应验，你才知道说将来罗马复国是怎么一回事。好了，那么有一件事大家要记得的，当我们仔细读故事，当我们仔细来看西罗马帝国历史的时候，虽然西罗马帝国亡国了，但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国叫做神圣罗马帝国接下去。那神圣罗马帝国 是德国的一个帝国，而且封他做皇帝的是教皇，所以叫做神圣罗马帝国。所以这条线一直到最后，那就是所谓的德意志帝国。那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 这个希特勒希望有第三个，为什么有第三个呢？第一个罗马是罗马帝国，第二个罗马就是德意志帝国来说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德意志帝国最后一个皇帝是威廉二世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德国跟土耳其站在一起，和英国跟法国来对抗。后来呢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，他们都被打败了。所以最后的一个德国皇帝，最后的德国的皇帝，什么时候走入历史的？是1918年。记得啊，是1918年，只能列左条腿来说的。那么右条腿，特别指的东罗马帝国。那么你知道东罗马帝国大概在我如果没有记得不错的话，大概是1453年，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1453年就走入历史。那结果是被谁打败了呢？是被奥斯曼帝国打败的。可是这个东罗马帝国有个最后的皇帝，这个皇帝呢是没有后代的，因为没有后代，他自然就把他所有的产业给了他的侄女。结果没有想到，这个侄女呢就嫁给了那个时候的苏联皇，俄罗斯皇帝，俄罗斯皇帝叫伊凡大帝。结果伊凡大帝因为娶了这个最后拜占庭帝国最后皇帝的侄女，所有拜占庭的头衔，所有的好处，很自然的落在侄女的身上，也自然落在伊凡大帝的身上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虽然东罗马帝国走入历史，可是谁接下去的呢？所以你知道吗，在苏俄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们叫做沙皇。这个沙这个字的意思什么意思？就是罗马皇帝的意思，因为他娶了那个拜占庭帝国皇帝的侄女，所以很自然的，那个罗马帝国的封号就落在苏联的身上。所以有三个罗马，第一个罗马是罗马，第二个罗马是君士坦丁堡，你知道君士坦丁在哪里建立的第二个罗马，然后第三个罗马就是莫斯科。莫斯科为什么成为第三个罗马呢？就是因为他接受了那这个拜占庭帝国的那个皇头衔，本来叫凯撒，那现在呢叫扎，叫沙皇，所以就开始了沙皇帝国的时代。那么这个很清楚，这是历史很重要很重要的一部分。好了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当你读到敌基督来到，当你读到七个头就指七个山，所以大家都知道罗马是七山之城，这个大家都清楚。但你没有想到，罗马是七山不成不错，君士坦丁堡也是七山之城，还有莫斯科也是七山之城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，虽然头衔是给苏俄帝国拿去了，但是真正占有拜占庭帝国版图的是奥斯曼帝国，所以就是头衔来讲是苏联继承下去，苏俄大帝国继承下去。那么就做版图来讲，是谁继承下去呢？是君士坦丁堡继承下去，是奥斯曼帝国继承下去。所以这一点大家要记得。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？我们讲到东边这条腿接续下去的时候，一个是苏俄帝国沙皇帝国，还有一个呢就是奥斯曼帝国。好了，很明显的，这两个帝国呢就继续东罗马一直下去，他们的精神仍旧是东罗马的精神。好了，奥斯曼帝国可以有他自己的首都，按理来讲他可以用巴格达做他的首都，没有，结果他用君士坦丁堡做他的首都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很清楚的，虽然东罗马帝国走入历史，可是呢你看苏联接续，俄罗斯接续下去，所以第三个罗马是七三之城，然后君士坦丁堡变成伊斯坦堡也是七三之城， 不过大家如果今天到伊斯坦堡，到君士坦丁堡，如果你坐船来看那个七座山的话，你说我不认得七座山，不要紧，你只要认得七座清真寺就可以。其中有一个不是清真，有一座是他们的一个宫殿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七座山上面很明显，每一座山的山头都是一座清真寺，又如果是六座清真寺，还有一个呢就是宫殿。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啊，这个就是历史写下去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要问，奥特曼帝国什么时候走入历史的？也是1918年，明白吗？所以左脚是1918年，右脚也是1918年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最后沙皇是哪一个？叫尼古拉二世。尼古拉二世什么时候走入历史的？也是1918年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这两条腿是完全一样长，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一样。好了，如果第四个帝国要复国的话，你不能只讲西罗马帝国，你今天不能只讲今天的欧盟，你要记得有一天俄罗斯的势力要回来。这是为什么去年俄罗斯在全世界抗议的声里面，我们叫克里米亚回到了这个俄罗斯的怀抱。那不止这样，现在你知道在最危险的时候，你看见俄罗斯居然和什么呢？和叙利亚完全站在一边。所以自从克里米亚回到俄罗斯的怀抱，已经有杂志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旧的时代回来，冷战的时代又回来。这是去年跟今年所发生的事。那么不要忘记，奥斯曼帝国如果罗马帝国要复国的话，不光西罗马帝国，还有东罗马帝国，那就告诉我们说，有一天根据圣经，奥斯曼帝国要重新站起来的。那这个梦就是现在回教世界里面年轻人的梦。为什么这个世界这样的不安？非常的简单，因为根据圣经，你看有一天不只是第四只兽要起来，而第四只兽就那两个代表，两个角所代表，不光是西罗马帝国要起来，那就是可能是今年的欧盟。那么还有呢，我们知道说俄罗斯会重新抬头，慢慢你看见说奥斯曼帝国像土耳其啊等等，慢慢慢慢你看那个走向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那不止如此，你不只看见第四只兽起来，你看见了罗马帝国要重新抬头，而最重要的还有希腊帝国。所以你看见最近希腊在新闻头条新闻有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例子，当然跟它金融有关系，但是不要忘记希腊给世界最大的贡献是两个，一个是科学，另外一个是民主。那什么叫民主？民主严格说来是人文主义。如果人完全忘记圣经的价值，如果完全站在人的角度来看事情的话，那个结果就是今天美国民主的结果。美国民主因为50州有36州他们同情同性恋结婚，同意这件事情，所以他们最高的法院就有了个判决。那个判决不知道伤了多少基础的心，但是回过头很清楚的，什么叫那民主？民主不是打破人头，民主是数点人头，表面上要好的很多，因为你不需要革命，你很自自然然的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如果今天在美国实行民主，如果在美国当初建国的时候以圣经的价值来做他们整个的价值的话，虽然大部分是基督徒，有少部分不是基督徒，但他们认同圣经的价值观，所以当然在他们投票的时候，当他们立法律的时候，他们当然是根据圣经的价值的。所以等到有一天你看见如果讲民主的话，因为属人头的话，你要看这些人是不是相信耶稣基督的。那今天美国有一个法令说这就变成了 the law of the land， 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说，基督徒到哪里去？教会到哪里去？我们的子弟到哪里去？我们教导来教导去，为什么大部分